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的名字是路亚，就是哈利路亚的路亚。她的题目是神在爸爸的船上，所以我们就来听路亚的见证，神在爸爸的船上。
在馨香女人的大会中，冯姐问，你相信耶稣在你的船上吗？你相信耶稣在你孩子的船上吗？我也问我自己，我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打到我的心。我相信神在我船上，但我觉得神在我爸爸船上的信心大概只有 20%。 爸爸退休这个十年间，瞒着家人借钱炒股票，去年欠下600-700万的债务，债主暴力追债，导致妈妈精神分裂，自杀未遂。就算这样，爸爸仍然执迷不悟，他认为只要再有一笔钱就能够翻身了。他也因为生病，一只眼睛看不见，薪水没了，生活极其潦倒，却还是依然拒绝福音。我先生认为，如果我爸爸不愿意彻底悔改，我们绝对不能私底下借他钱，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家中三个孩子不被债主骚扰，更是不让我们的帮助阻碍了爸爸的悔改。看着爸爸因为眼睛疼痛向我借钱，我内心充满挣扎，我不伸手帮忙他，是不是就不爱他了？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小组长提醒我，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顺序。我想到我的责任是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冯姐用雨伞来比喻权柄，当我顺服先生的决定，我就在先生与神的保护之下。不做什么有时候比做什么更难。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了，他才有可能回转向神。我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去拯救爸爸，而是在界限中忍耐等候。正如冯姐所说的，神会用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人的灵魂。我们无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在这份等候的盼望，在妈妈的身上看见了神迹。我为父母亲信主祷告将近20年，妈妈曾经极力的反对跟抵挡，甚至因为我的基督信仰想要自杀。然而在债务危机最黑暗的时候，妈妈在精神分裂自杀未遂的绝望中，竟然亲身经历了主耶稣赶鬼的权柄，她的生命彻底翻转，并且在今年圣诞节公开见证主耶稣。神拯救妈妈的方式超乎我们的想象，若不是当时他晕倒就医，他可能会因为爸爸的事情而自杀。这也让我体会到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如果这一切发生是在前几年，以当时的我生命不成熟的状态，根本无法接受。回首妈妈的信主历程，就好像诗篇126篇所说的，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现在我可以坚定地回答，我100%的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我不再焦虑，也不再试图掌控。我不是在等候爸爸的改变，而是在等候神的时间，相信耶稣在我爸爸的船上。
真好，我邀请到了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路亚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路亚，他的题目是，我相信神也在我爸爸的船上，或者说神在爸爸的船上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在一个人的船上，他的意思是什么？
神与他同在。
所以是神在掌管，神在掌权。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今天我说主耶稣在我的船上，就像当年门徒跟耶稣一起在船上要过到海的另外一边去， 中途起了大风浪，门徒很害怕，可是门徒忘记了，或者是说门徒觉得耶稣在他们的船上，可是好像他们还非常的危险，他们还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叫醒了，然后耶稣就醒过来，然后就说你们为什么信心这么小呢？耶稣就斥责风，斥责海，然后风和海就平静了。所以当我们说耶稣在我的船上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不用害怕。那现在重点是我身边我所爱的人，我觉得他们在经历惊涛骇浪，我为他们非常担忧。路亚的意思就是他也要选择相信耶稣在他爸爸的船上，耶稣在他妈妈的船上。那所以我来请丽华回应一下，刚才路亚有说到他爸爸因为赌博欠了很多的赌债，但是呢爸爸有一个迷思，他说爸爸执迷不悟，你只要再有一笔钱就可以翻身了。我想这是很多人最后深陷赌债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你落在赌博的陷阱里面的时候，你会有这样一个迷思，就是再一次我应该就可以翻身。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姐妹她好像也很想帮助爸爸一下，拿一点钱来帮爸爸，可是又觉得好像这样也不对，所以她与爸爸的关系之间产生了哪些冲突？
是我看这个见证其实心还蛮疼的。我觉得路亚好不容易，其实面对父母也好，或者是孩子也好，像路亚是面对他的父亲抚养他长大。我看到一段，他是说他爸爸甚至要去看病又跟他要钱，但是连路亚这样他都挣扎要不要帮他。为什么会这样挣扎？因为他知道虽然他爸爸生病了，他要的那个钱其实也是借口，说明最后他也不是拿这个钱去医病，然后他可能就是拿这个钱又再去赌，所以他可能担心他的父亲又拿这个钱又去赌，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最大的一个内心冲突是不伸手帮忙是否不爱他。
是啊，
因为他怕他看病啊，他说我的不做什么会不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他说他为他父母信主祷告20年，他的父母都还没有信主，而且他为人儿女又是基督徒，在父亲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伸手救他，那是不是会让父亲跌倒？父亲会说啊，你基督徒做成这样子啊。我觉得他有很多的挣扎，除了一个是他的父亲的养育之恩，一个就是他也想他爸爸信主，他这样子会不会让他跌倒。我相信他一定是经过非常非常多这种波折他才有这种感觉啦。其实我也有一个例子跟路亚的这个是差不多的，就是有一个姐妹的孩子也是染上了那个博的瘾，毒瘾，那欠了很多的钱，那个讨债的都找上姐妹，甚至找到他们家来。刚刚路亚也说他们有什么暴力讨债，有些人就会跑到家里去暴力讨债，那黑道这样看起来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呢就很担心，那要不要帮孩子？如果不帮孩子还钱，又担心孩子的生命会有危险，他现在都找到家里来了，那会不会他不帮孩子就他们就去直接去找孩子，会不会伤害孩子？不晓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好用退休金去帮孩子还了一些债务，但是这样子做并没有让那个孩子停止赌博对，换来的是更多的人上门讨债。
哇，
对，所以姐妹非常的痛。那个姐妹听她分享的时候真的感觉到她心里面的那个不容易啦。那后来姐妹也是下定决心，就是不再帮孩子还任何一笔债。当她这样子做的时候，她真的要承担就是她不帮孩子后面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果然孩子就用了不正当的方式想要快速发财，后来也被诈骗集团利用，然后进了监狱。好，那个孩子进了监狱，这中间那个姐妹真的非常的痛苦也造成很多的伤害，但是真的直到那个孩子出了监狱之后才开始改变。 才开始改变。前面也是跟这个路亚一样，在学习一个功课，要相信神掌权，要相信神也在孩子的船上。对啊，所以路亚我觉得他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历程啊，因为他爸欠了好多钱哦，债务是不少
哦。所以他这见证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先生认为唯有让爸爸走到尽头，他才可能回转向神。
是，
所以路亚说我就要学习不要再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去拯救爸爸。那我觉得这个是家人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好爱这个人，我们好想保护他，我们好想帮助他解决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对他的帮助反而是延后了他从他的错误里面学功课这样的一个机会。刚丽华讲到的是一个孩子赌博，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是家里的哥哥，甚至有的是妈妈耶，但是也不一定是赌博，但是就是财务问题，他们会说被诈骗了，但其实也是里面听信了一些人好像跟他说你可以快速致富啊，你可以来投资啊，你可以来买这个产品啊，或怎么样，钱就是越投越多下去，最后就发现哇，你要说被诈骗，或者就是说血本无归，然后甚至负债累累，然后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哥哥就会来找家人，找这个女儿，找这个妹妹啊，或者找弟弟，就说那你帮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通常一开始他们讲的金额会比较小，然后就试试看你会不会心软，因为我们觉得还好哦，这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负担得了的。那没多久又会来下一笔啊，然后会再来下一笔，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好像我虽然是想要帮助他，可是似乎对他不是帮助，反而是延后他愿意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哎呀，真是非常不容易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看路亚后来他学到了哪些功课。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回来看看路亚他的见证。丽华你说说看啊，后来路亚他怎么解决了他的内心的征战，他哪些的观念得到了厘清，有哪些真理帮助了他，他学到了他在这个部分需要学习的功课。
我觉得路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很多事情他第一时间就会当然来问神，那他也问他的族长，族长的话对他也很有帮助。因为我想路亚最大的挣扎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帮他的父亲，他觉得好像不做些什么好像不管他。那他族长就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等候神并非无所事事，而是有正确的优先次序。对，因为他先生也提醒过他，可能当初他先生这样讲的时候他并不完全认同、我觉得 也可以理解，可能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是我爸爸不是你爸爸、你不知道我爸爸的苦。但是呢我觉得路亚很棒，就是当族长这样子提醒他的时候，他就想到对他的责任是要先顺服先生设立的界限。而且他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不做有时候比做更难。对对，
我们说说看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做比做更难。因为如果我们做、我们会觉得怎么样，
好像做一点事情的话就觉得我有在尽力，而且爸爸要求我给钱嘛，那我也有啊，一定是我有他才会来找我、那我也给了他，表示我好像有尽到我做女儿的孝心、那不做就是明明我有、但是我不能给，那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不给，那他是不是因此可能那些债主伤害啊、
嗯、哼，
或者是因为这样他那个眼睛没有得到医治嘛、嗯、那个姐妹也是跟我分享，就是她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她会担心害怕，就是她的孩子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已经被打得半死了、
嗯、
然后或者是她的孩子会不会债务太多，然后她到底还有没有活着啊，是死是活都不晓得，所以就整天在担心害怕里面。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一点什么好像可以降低一点这个担忧或者罪恶感，不做的时候好像哎，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那很多的自责、嗯、自我控诉或者很高的这种焦虑。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你做了你发现情况没有改善甚至更严重，那你又落入另外一个担忧害怕或者自责的循环，那我是不是要帮他多一点啊？我是不是要再去出面帮他解决，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一个无底洞。我们再来看看路亚学到了哪些功课。对，
嗯，他说他学习不再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爸爸，因为他做什么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拯救一下他。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替神出主意，只能单单呼求神。还有他也相信神的时间表是最完美的，他那个时候灵命啊跟神的关系啊各方面是比较稳的。那他说如果爸爸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几年前，可能他当时的生命状态是没有办法承担的，但是他现在跟神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主依靠主，心里的焦虑就会被化解。那他也说我可以坚定的回答说我100%相信耶稣也在爸爸的船上。对、嗯、所以他说就不再焦虑，不再试图掌控。好，所以他、嗯不是在等候爸爸改变哦、嗯、是在等候神的时间。
阿们阿们、嗯、这句话好宝贵哦。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等这一个人啊，我们就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焦虑，越看这个人我们就越没有盼望，因为人真的是不可靠。尤其我们看到这个人都没有悔改的心，也都没有要信靠神的心，我们就好绝望啊。所以要记得我们不是在等候这个人改变，我们是在等候神。等候神跟等候人有什么不一样，丽华？
等候神就是相信神在动工，但是我们很急躁想要事情赶快改变，
是
这个人赶快悔改、嗯、虽然环境没改变人没改变，但是相信他不是因为没有改变神就没有在动作了。我记得以前冯姐讲过一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很棒、欸、就是那个好像有一个姐妹远远的看见一个黑点、嗯好的停住没有动、
嗯、天上的一个黑点，所以是一个飞机。
对, 对对对，那个飞机是用多快的速度在往前进啊，是但是以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它就是一个不动的点在那远远的地方定在那里、嗯、所以其实等候神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们看到了好像是它不动没有改变，但是其实神用它非常快速的方式正在改变它的生命、
嗯、是而且当神的时间到了，你就会发现我们人都不用费力哦、嗯、那个对方啊、哦、他就自己从心里面愿意改变。所以我们常常想帮上帝的忙啊、哦、然后我们就会越帮越挫折，然后越帮越生气，因为我们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然后上帝我都这么努力了你为什么还不改变他。那其实就是我们没有在相信上帝的时间、嗯、我也很快的讲我前一阵子有一个经验，就是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姐妹的先生。那其实我认识这位姐妹有大概30年了，那我所知道的就是她的先生一直对基督的信仰是不认同的，但是姐妹信主以后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可是先生仍然不太愿意接触基督的信仰。前一阵子因为他先生生病，所以我到医院去 看看姐妹，也顺便探望她的先生。我心里都想，如果她先生不想见我，不愿意我为她祷告，没关系，我只是去医院陪陪我的好姐妹这样子。因为她先生也住院好多天了啊，我想也是去鼓励她，安慰她，为她祷告。结果没有想到，她跟她先生一起出现在医院的电梯门口迎接我，我都好惊讶。然后我们坐下来，我就讲了一些圣经给人的安慰啊什么，然后他先生就点头哦，就说阿们。然后我就看看他先生，我心里想，这真的假的、哦、他怎么会说阿们呢？我再讲了一些，那姐妹就会说感谢主，然后他先生也说感谢主。我再看看姐妹，再看看他先生，我说你刚才说感谢主，你是真的吗？他说是，感谢主。哇，这样连续好多遍哦，阿们和感谢主。然后我就觉得姐妹的先生他好像很想信耶稣耶，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他说愿意。我说那你接受耶稣，你愿意我帮你施洗吗？他就非常谦卑的说我愿意。然后甚至当他太太去预备那个点水里的水的时候，这位男士在我面前哽咽，眼睛里泛着泪光，意思就是他非常感谢，感谢我愿意去看他，也非常感谢他的太太，我对他太太的就这么多年的友谊哈。这位先生 也非常感谢我。我们当时就为这位先生做施洗点水礼，我们三个人都热泪盈眶耶，这么奇妙。啊，我说我认识姐妹30年，然后她先生过去的态度我也很清楚，那怎么突然就这样的转变？真的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真的上帝的时候到的时候我们都措手不及耶。我叫那个姐妹说，那你赶快去准备一点水。她整个人就不知所措，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怎么有可能？因为当他先生跟着他一起说感谢主阿们的时候，这位姐妹跟我一样惊讶的看着他先生说你刚讲的是真的还假的？我有听错吗？我的错愕惊讶跟姐妹的惊讶的等级是一样的。他也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先生对福音、对真理是这样的敞开，是这样的柔软。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好像做梦一样，那就是上帝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从姐妹的身上学这样的真理，就是我相信耶稣在我的船上，同时他也在我的妈妈的船上，我爸爸的船上，我先生的船上，耶稣也在我小孩的船上，所以我可以不用担忧，我可以把他们交托给主，做我能做的，然后呢，我就把其余的交给神了，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为这么多人负责。那耶稣在他的船上，所以我可以安心，我可以仍然在风浪中有平安喜乐。好，非常谢谢丽华。对啊，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请秀敏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这一题啊，是一个上了婚姻班的姐妹她所提出来的。她说丈夫是基督徒，如果不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会对妻子或者孩子动手，怎么办？今天课程里所讲的这些丈夫的责任，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先生这样的一种责任感，我没有感受过他的爱。他首先是爱他自己， 然后他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再来是孩子，最后是朋友同事，没有对妻子的爱，只有利用吧。好，秀敏，我觉得这位姐妹她对她先生非常失望，其实她好渴望先生爱她，但是她觉得她是被排在最后面的，她觉得先生爱她自己，爱她原生家庭的父母兄弟，她先生爱孩子不错哦，先生很爱孩子哦，然后朋友同事，然后对妻子呢，没有对妻子的爱，她对我只有利用，哇好悲情哦。所以我想这位姐妹里面是很受伤的，是觉得很失落的，是觉得好渴望被先生爱，可是得不到，那甚至先生还会对他跟小孩动手，那请问他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改善这个关系呢？
是，我听得出来这个姐妹对先生有许多的不满，觉得很辛苦。
是，
不过姐妹说她先生这首先是爱她自己的，那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只爱自己耶。我现在请大家心里面想想看，你最爱的是谁，我想就答案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而且我们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去想事情，去要求别人来满足我们，所以哎呀，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我想鼓励姐妹，首先呢，你要知道你是很宝贵的，你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是尊贵的，不是因为先生有没有爱你，有没有把你摆在第一，有没有完全的呵护你爱你，你才重要，你才是可爱的。其实你本来就是可爱的，你是尊贵的。其实当我们如果这个次序弄对了，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被爱的，再回去跟家人跟配偶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用健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配偶的不完美，或者他没有满足你的地方。其实圣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那里说，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他到底不要看错什么呢？因为他前面有讲到我们的私欲会怀胎生出罪来。那我们为什么会有私欲呢？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渴望，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些期望，对人也好，对环境也好。但是十七节他就转一个角度说，亲爱的弟兄们或者大家哈，就是不要看错了。其实他另外一个翻译是不要被骗了，也不要被愚弄了。其实他讲的是我们不要被谎言欺骗了，愚弄了。那个谎言就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先生爱我们，我们才有价值。其实十七节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意思就是上帝不会改变。所有的我们里面情感的需要应该是从上头来，应该是从我们的阿爸父那里来。我们想要从人那边得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落入失望，因为他做不到，他也无法完全满足你。你越对他不满，我觉得你的先生会感受到，他就会对你们有很多的怒气，他就越想掌控，如果不照他的意思去做，他就会动手，他也有很多的怒气。所以我想建议姐妹，就是首先我们要清楚我们在基督里的价值，然后我们脱离那个好像都是先生的错，我们脱离那个受害者情节，我们里面不要带着论断批评和苦读这些的，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确定自己的价值，我们先来改变，我们先来把插头插在神的里面，不要插在先生的里面。即便他有很多 你认为他没有做到的责任，那也不是我们要去控告的，我们要去纠正的。说实在的，他还是很爱家人啊，只是你认为那个次序不对，但是他还是在爱着这个家庭，爱着他的婚姻，爱着他的孩子，或者我也没看到他有不工作不养家或者要离婚这些的。我觉得我们真的，当我们明白自己的价值，看别人也尊贵，看我们的配偶也尊贵，我们就不会一直去盯着他，这个做不到那个做不到，这个没有满足我，那个没有满足我。
是，姐妹也提到说先生会对他还有对孩子动手，这个部分好，我也就请姐妹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男人会好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你跟小孩。我也说孩子透过妈妈的眼睛看爸爸，那我听你对你先生的叙述，其实你觉得你是受害者，你觉得你是被利用的，也感觉你认为你先生很可恶哈，就是他都不爱你，他只要利用你，这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影响你的孩子哦。你的孩子会很同情妈妈，然后也会对爸爸有很多的怒气，孩子会想保护妈妈，孩子就会与爸爸对立。可是你也说其实爸爸是爱孩子的，当他感觉到这个孩子不尊敬他，甚至这个孩子轻看他，这个孩子敌视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是会动手。哇，你这个孩子对爸爸太不尊敬了，然后可能就是会一拳打过去，我不确定，但是通常一个人在心情好的时候是不会打人的，是他被激怒了，他会打人。我绝对不是说打人是情有可原，但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当我们用轻视的态度、眼神、不满的话语，还有一种很悲情的，我就是只能被你利用，我在你眼中一点用处都没有，只能被你利用的份，这样的一种指控对方，我觉得是会大幅度提升他动手的机会。所以我们来改变自己，我们甚至就是看丈夫是上帝赐给你最合适你的一生的配偶，他绝对有优点的，我们为他所做的好、做的对的事情去感谢他。那你说，可是我心里觉得像受害者一样，这个部分我们求主耶稣来医治我们。我今天早上读到的一节经文，诗篇104篇34节，这里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神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就是我心里的思想，愿主看着我心里在想什么的时候，愿上帝觉得这是甘甜的，我的心思意念让上帝心里都觉得甘甜呢。是什么让上帝觉得甘甜？就是我因耶和华欢喜。所以今天我是不是想到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欢喜、快乐，当我是带着感恩的心，上帝就以我的默念为甘甜，上帝就非常喜悦我。那我觉得这多大的一个恩典呢？就像你看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真是一个好孩子，这个孩子让你得到非常大的快乐。当我们的孩子听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更爱这个孩子。所以当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他就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所以我要让我的心思意念里面充满着我对神的感恩，所以我要去寻找，我要去发现我的生活里面可以让我感恩的事，而不是让那些消极负面占据我的心思意念。当我里面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相信我看先生的表情都会不一样，先生看我也会觉得哎，我这个女人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比较可爱了，他会动手的几率就降低了。 那你就立刻把你们的关系从一个恶性循环带入良性循环。你要记得你是你们关系的一个主导者，你不是受害者，你也不是被动的，你是可以主动来改善你们的关系的。从你的态度，你的心情先改变，真的去看到生命中值得感恩的事。刚刚秀明讲的没错，你知道我们都发现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呢，可能你会说他就是要利用我啊，你看你就是这么立刻就消极负面。 No， 感谢主，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所以他是爱你的，他是认定你的，你有这一个尊贵妻子的位分，你先生并没有要夺走你这一个妻子的名分哦。我们回答很多问题的这些提问的姐妹，先生都是要跟他们离婚的，你先生没有要跟你离婚哦，感谢主。你先生还爱孩子没有离家，感谢主。你先生还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感谢主。你先生如果他有收入在养家，感谢主。所以是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还有他没有生一场大病还要你照顾他哦，感谢主，这里都有上帝的恩典。好，所以姐妹，你的情况不是那么悲观的，你的情况其实还蛮多你可以做来改善这个关系的。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要请中心佳琪夫妇来回答。这个提问是，先生每天喊着不想上班，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说结束生命就不用烦恼了。我想带他一起祷告或者分享真理，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可是又怕给他压力，所以只有抱抱他，心疼之余，不知道要如何回应他。请问身为妻子面对先生长期的沮丧可以怎么帮助他呢？
那我先说，就是我想跟这位太太说，我要给你大大的肯定，因为很多太太在面对先生常常说负面的话或是情绪化的时候，是只会抱怨或者是嘲笑先生，但是你写的是我抱抱他又很心疼他，所以你现在已经在安慰你的先生，一起陪伴他走过这个沮丧的过程。那你先生会在你面前这样说，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你，他知道你不会教训他，所以我想你先生一定能够感受到你的支持和关爱的。
好，这个提问他也讲到说先生有长期的沮丧，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给他长期的肯定啊，也提到就是说要跟他一起祷告，而我觉得要一起祷告很好，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有心，不要听起来像是在控告，而是能够真心的感谢上帝为我预备这么好的丈夫。比如说你可以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先生，他认真负责的工作养家，我们真的好幸福。你也想和先生分享真理，我觉得这也很好，其实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也就是在分享真理，就是多说对他的感谢，他做得好的地方就具体的称赞他。这位太太他也提到就是说他的先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相信上帝会引导他的，所以你可以在私下为他祷告，求主让他明白人生的意义，你多听他分享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或许他就可以理清自己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当你把先生的问题交托给主，我想你也会比较轻松，那你轻松了，好，你的先生也会跟着放松。好，就像是上个礼拜佳琪有讲到，就是说啊，我为了买一双凉鞋，哇，反反复复看了好多次啊，也去店里面试穿，结果买回来穿在脚上还是不舒服。我就跟佳琪讲这件事情，问他说那怎么办？佳琪就跟我说，那没关系啊，我就继续去看，继续陪你试，等到你试最舒服的那一双再买。然后我听了我就觉得啊，心里很轻松。而另外你也可以陪先生去运动舒压，那先生也会觉得被支持被肯定。
很好，谢谢 就是用感谢的祷告肯定他，赞美他，还有就是放大他的特点，他的优点。我想先生很容易可以不药而愈，因为你的助力，因为你的陪伴是得力的助手，就是合乎圣经所说的那人独居吧，上帝造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你是他所得到的上帝所赐的贤妻，成为他的助力。
刚才啊，中心的建议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小心不要对他说教。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要说教，可是我们不知道某一些话其实别人听起来就是在说教。中心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样是说教？
说教就是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你就
不要想那么多，
对，你就每天按时去上班就好啦。他就会觉得说啊，你怎么没有了解我，就觉得上班压力很大。
像有一个姐妹，她就会跟她先生说，你就忍一忍嘛，你就提高你的抗压性啊，还有你就信靠神啊，你就多祷告啊，诸如此类，就是给他建议或者指出他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种就是叫说教。刚刚其实中心是说在祷告里面不要说教，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里说教，这个我们都要小心，要祷告不要控告，在祷告里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轻看他的。那我想这位姐妹啊，刚刚佳琪已经说你做得很好，其实你抱抱她，你在她旁边陪伴，我相信你有私下为她祷告，其实你已经是做了最重要的事。我再加个两点好不好，提醒一个，对你先生来说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情绪稳定，你不要被他的沮丧也被拖下去，你不要说哎呦，我先生今天又心情不好，然后我也跟着心情低落。其实我们都说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可是我们要改变自己。我不能改变他让他变得积极正面，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积极正面，我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的责任哦。我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我要改变我自己，我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先生这样的一种沮丧的状态感恩。因为我相信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打击，这样的一个挫折，要让你先生成长，要让他不再靠自己，来转向，来依靠神。我想这是一个转机，所以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情绪稳定，你要带着喜乐，你要带着盼望，你要带着对神的信心来过每一天。他可以起伏，那是他的事，但是你不能起伏，你可以靠着主做一个稳定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也要愿意接受如果先生要辞职，如果他丢掉工作，你要让他知道说如果压力这么大，他可以考虑换工作辞职。因为我知道很多妻子会非常担忧如果先生没有工作，会非常害怕如果先生辞职，我们的经济怎么办，我们全家怎么活。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信靠神的机会，所以要让先生知道他如果觉得想要辞职，你支持他，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也是你要有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我跟先生是一体的，如果他决定辞掉工作换跑道，我要愿意尊重支持他，并且我们就一起来信靠神。我想这是我们会给你的建议。好，那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